在整个五月我们会一同的来思考圣经当中有关工作的教导。那谈到工作，今天在上海这样做城市，很多弟兄姐妹都感到压力山大。那这样的压力是从何而来呢？其中的一个方面可能就是在你和你上司或者你和你老板之间的关系而来。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对你现在和你的上司和你的老板的关系感到满意的，有多少人正在挣扎你和你的老板和你上司的关系，有可能有的人已经挣扎完以至于已经辞职了。当我们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不但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会面对关系当中的压力，那些非基督徒呢，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他们会不会同样有这样的压力？他们也同样面对着职场当中从权柄、从上司、从老板而来的压力。你们是这样，别人也是这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有什么不同呢？身为基督徒，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和别的人面对和上司的关系、和权柄的关系，我们有什么不同？我想这样的不同就是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见证。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基督徒的老板，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非常慷慨的基督徒老板。如果你找到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老板，真的是很感恩。但问题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社会当中，你的老板可能不是基督徒，甚至他可能还是别的宗教的信徒，甚至他的价值观、他的很多的理念与你有很大的冲突，但是你又不得不在他的权柄底下来工作。面对这样的状况底下，你该如何的来回应呢？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但以理书，我们看到有个人叫但以理，他是一个非常得王喜悦的人。在他服侍，在他工作的日子当中，我们看到他的工作的表现非常得到他的上司，也就是当时各任王的认可。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来看但以理书这卷书，通过但以理这卷书，我们来思想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非基督徒老板的下面，我们来好好的工作，好好的来服侍。首先我们想，但以理书是写在什么时候呢？但以理书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当然是在旧约时期。还有呢？是在巴比伦的时期吗？对，他们的确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在通过你看但以理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当中他已经记载包括了巴比伦王国的倾覆，他已经谈到了波斯帝国的崛起，对不对？所以很明显但以理书是写在什么时候？至少是写在波斯帝国的时期了，因为但以理他其实是跨两个帝国的，他经过了巴比伦的王朝，也经历了整个巴比伦王朝的衰落，以及整个波斯帝国的兴起，以及波斯和马代帝国如何把巴比伦倾覆，以至于后来就是但以理的后来的两任老板，就是从后来的老板就是从波斯帝国里面来的。就好像一家公司非常巨大，后来倒慢慢走向衰破，然后有一个新的公司把它收购了，有点类似这样的状况。但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活在波斯人的统治底下，其实和活在巴比伦人的统治底下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因为他们都是活在外邦的王的统治底下，他们面对的权柄都是外邦王的权柄。那他们如何来面对这样的权柄呢？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上帝的百姓活在外邦的权柄底下，他们应该如何应对？他们应该秉持怎样的信念？他们如何处理和外邦权柄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这是这卷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这是这卷书要带给上帝的百姓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以至于这卷书它本身的写作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它是用两种语言写成的。哪两种语言？希伯来语还有亚兰语。整个但以理书它第一章是用希伯来语写的，然后从第二章到第七章是用亚兰语写的，第八章到十二章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所以开头和结尾是用希伯来文写，当中是用亚兰文写。亚兰文是什么文字呢？今天可能没有什么人认识亚兰文了，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你要明白亚兰文就是当时国际上的通用语言，就有点像我们的今天的英文一样。因为当时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要开始去学习加勒底人的文字，他们要学习怎么样和其他各个被掳的民族的人在一起来共同的生活，他们不能够再继续的使用原来的希伯来语了。所以整个但以理书它的写作的语言就是先是希伯来语，当中亚兰语，最后又是希伯来语，就好像整个以色列人他们的民族的历史一样，他们曾经是上帝的百姓，未来是上帝的百姓，但是现在他们却活在外邦人的统治的底下，他们不得不说外邦人的语言。那我们看到但以理在这样的处境底下，他的位置是非常不利的，在这样的一个职场当中，但以理他面对的是巨大的挑战。为什么呢？首先但以理他不是本地人，他虽然活在巴比伦，但是他不是巴比伦人，他是哪里人？他是从犹太地，从以色列被掳过来的，所以他是个外来移民。就好像今天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可能不是上海本地人，你们可能和上海本地人享受的是不同的待遇，比如说买房的政策，还有很多方面的政策，你们可能是会受到很多的限制。今天我们教会有大多数弟兄姐妹可以说是新上海人，而但以理在那时候就是一个新巴比伦人。他处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底下，他不单是一个来巴比伦找工作的人，他是被掳，他的国家灭亡了，被巴比伦王朝侵覆了，然后他是一个亡国奴，是一个失败者的身份，被掳到巴比伦来，这是他的第一个不利的条件。第二就是语言和文化的代沟，因为他是外来的人，他是被掳的人，所以他不会说巴比伦的话。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看到他还需要去学习加勒底人的文字和语言，更不要说在文化上的代沟。他是犹太人，作为犹太人，他们在食物上，在很多的生活上面，他们都有很多的禁忌，但是异教的文化却不一样，这当中有很多的冲突。就好像今天你活在你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而这个公司它是一个信佛的公司，从老板到门卫都是虔诚信佛的人，而你是一个基督徒，公司里只有你一个基督徒，你能感到那种在信仰在文化上的压力吗？在你的公司一进门就是一尊大佛，在你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神龛在那边烧着香，然后公司每年到了年底年终的时候就有一个固定的项目要去庙里面烧香拜佛，全公司都要去拜。在这样的公司里面差不多但以理当时的处境，而且这整个公司都是在说上海话，而你不会说上海话。不单如此，而且这间公司同事之间的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是一种恶性的竞争，又存在各种明争暗斗，这是之后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的。而且不单同事之间关系这么恶劣，这个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像你们看到尼布甲尼撒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刚愎自用的人，他非常的骄傲自负自以为是，很快我们就会待会在经文里面看到。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底下，在这样的一间公司里面工作，你觉得会怎么样？
好幸福啊！
如果是你的话可能赶快跳槽吧，对吗？可是但以理在这样的一间公司里面他的表现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些经文，然后我们看到但以理他是一个怎样所谓的职场达人。我们先来看一下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八节，在旧约圣经但以理书 第二章四十八节，四十八节，我们来潘道一起来读一下。于是王高台但以礼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一切哲事。什么意思？类似于做了公司的总裁
CEO,
CEO、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五章二十九节，五章二十九节，然后这个公司这个老板离职了，退休了，老板的儿子或者老板的孙子上任了，情况怎么样呢？这是个家族企业啊。然后在五章二十九节，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为什么位列第三？这个是有一些背景的故事，因为只能最高当时封到第三回头有机会我再跟你们分享，这不是今天的主题。然后呢，这间公司被收购了，公司倒闭了，被收购，新的老板来了。我们看一下第六章，他在新老板的手下工作又表现如何。第六章一到三节，大流士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但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十四节，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因为当时但以理被同事陷害。然后我们看到，然后我们再看到二十八节，六章二十八节，如此，这但以理当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居鲁士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在这么恶劣的职场的环境当中，但以理竟然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表现，实在是让人非常的惊讶，也非常的钦佩。那或许我们未必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像但以理这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全球也只有500家公司是位列500强，可能我们教会如果有50个弟兄姐妹，就有十分之一500强的 CEO 被我们包揽了，这个暂时还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但以理，我们来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如何和权柄，如何和老板相处。那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从第一章开始，接着让我们花点时间来看一下但以理书，但以理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章，第一章一上来就向我们交代了一个背景，就是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然后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几份交付他的手，他就把这些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然后但以理就是这样子被掳到了巴比伦。来到巴比伦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时王就吩咐了太监长这个人就是亚斯皮拿这个人，然后从以色列的宗族和他们的贵族当中带几个年轻人过来。这几个年轻人呢，他们身体很健康，没有残疾，而且知识也很聪明，而且呢颜值也不错，而且学问也很好。那这样的几个年轻人呢，就符合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将来有可能可以在王宫里面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在王宫里面势力，有点什么，有点类似于将来可以在 白宫里面做实习生，但是现在还不行，现在他们还干嘛，这边说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然后呢要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施礼，所以有点类似于要让他们先上一个大专或者上一个本科，要读个三年的时间，三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后面，就是第十八节，然后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少年人进来的日期满了，也就三年之后，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的面前，王就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然后等等，然后这些人，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三年以后毕业了，毕业以后干嘛呢？被带到王的面前面试，然后王就问他们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当然不单面试他们，还面试其他的很多的人，面试完以后王发现很不错，比其他的那些年轻人应聘者要更好，然后呢所以就留下他们在王的面前侍立，所以他们就可以留在王宫里面来工作了。这个是第一章让我们看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息，但在这个基本的信息里面它还有一些重要的点是让我们看见的。首先经文一上来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会亡国，犹太人他们为什么会亡国，那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亡国是因为他们的国力不济，他们的军事的实力不够强大，没有办法保护他们自己。但是从但以理的角度来，他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经文里面是说，主第二节，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几份交付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中，这是什么意思？在人的眼里看来，这只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不够强大而已，但是但以理看见的却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他知道这个是上帝把整个犹大国交在了巴比伦人的手下。为什么？就像之前先知所预言的那样，因为以色列人不断的背逆这位上帝，所以上帝的审判来到了。所以上但以理他带着一个这样的一个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紧接着当他们来到巴比伦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冲突，这个冲突是什么呢？第五节说，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有饮的酒每日赐给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巴比伦王他用自己吃的饮食然后同样复制给他们吃一份，这在人看来好不好？无上光荣，对不对？然后首先先不要说这个本身吃的怎么样，肯定是没话讲，而且这是一种荣誉的象征，你可以理解吗？就像如果你的食堂在上海可能最好的食堂就是同济的食堂，对吧？如果你学校的食堂每一天吃的是中南海吃的，是国务院吃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对吧？这是当时但以理他面对这样的待遇，可是表面上看来很好，问题来了，他是犹太人，能明白吗？犹太人他们在食物上有很多的禁忌的，在律法书当中上帝有很多的食物是禁止他们吃的，比如说猪肉，但是尼布甲尼撒王他是外邦的王，他是信奉异教的王，所以对他来说他可能有点像广东人一样什么都喜欢吃，别人问说什么能吃，他们问的是什么不能吃，所以他把自己的饮食完全复制一份给别的那些学生，但大多数的学生都很高兴，非常的 happy， 非常的光荣，可是对但以理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一个很大的试炼，对他来说现在面前他摆了两个选择，我到底要听从老板的，现在老板叫我吃，对不对？公司现在提供午餐了，工作餐，你不吃表示什么？表示你对公司不满，对不对？表示你是异类，表示你不认同公司的文化，表示你不认同你老板他的饮食， 但是如果你吃了呢，你就好像在得罪上帝。但以理刚刚开学就面对了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处境，如果是你这样的一个冲突出现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一边是老板，老板好像给你吃敬酒，但是搞不好敬酒不吃就吃罚酒了。但是另外一边是上帝的话语，你就夹在这个当中，你该怎么去面对呢？我们看看但以理是如何来面对的。第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首先但以理他就立了一个志向。什么意思？他先定了一条底线，就是这件事上他是绝对不会妥协的。但是你说这样子的话，那不就得罪了那个王吗？得罪了老板怎么办？后果也很严重啊。但是你就会发现但以理的智慧就在这个地方，他首先立了一个志向，我绝对不吃。但是他不是傻傻的跑去跟老板说，老板我是犹太人，你给我的东西我绝对不可能吃的，你杀了我吧。但以理没有这么做。但以理他怎么做呢？他首先立志了，然后呢他就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他就去跟那个太监长来沟通，说可不可以让我们不要吃这个。然后呢这个时候第九节，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蒙恩，上帝帮助他。因为上但以理立了这样的一个心志，他说我绝对不吃这些食物来玷污我，我绝对不要得罪这位上帝。然后发生一件事情，上帝就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但是蒙了一个什么样的恩惠呢？那个太监长有没有说，那你们就不吃就不吃吧，你们爱吃什么吃什么？太监长是不是这样回复的呢？你会发现上帝使但以理蒙恩惠的方法很特别。什么方法呢？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面貌比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太监长接受了但以理的要求吗？还是拒绝了他的要求？能听得出来吗？他其实是在拒绝但以理的要求。但是为什么经文却说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了惠呢？明明太监长拒绝了他的要求，并没有同意，为什么说他是一种蒙恩惠了？在普通人看来这就是被拒绝了，可是在但以理看来不是这样。在但以理看来，他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为什么太监长他不太愿意他们不吃。太监长他在他的这个职位上他面对的压力是什么？可以理解吗？现在就是尼布甲尼撒是公司的董事长，某种意义上这个太监长好像是他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他现在总的来负责这个学校。所以这个太监长他有他的顾虑，他怕得罪他的上司，可以理解吗？从这个话当中但以理他明白了这个太监长他的顾虑是什么。但以理非常认真的聆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种聆听的智慧。好像是一个拒绝的话，但是在这个拒绝的话语当中，但以理听到了重要的信息。然后呢但以理他就做了一个积极的回应。我们看第十一节，但以理就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这些人的委办说。但以理知道他们的顾虑是什么，然后但以理就祷告，然后他就想到一个办法，他就去跟也不是直接跟太监长说了，就是和直接负责他们这批人的，就是但以理目前的顶头上司来沟通。 他沟通是怎么说，他也不是硬碰硬一种对抗式的沟通，说你知道我们是犹太人，我们绝对不可以吃这个。他是怎么沟通呢？他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的那些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有没有智慧？他已经弄清楚了上面的老板们他们心里面顾虑是什么，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什么，然后他就找到一个方法怎么样和他们来沟通。既然你们怕我们没有吃王的膳之后我们变得很瘦，那要么给我们十天时间我们来试试看，如果过了十天我们真的变得很瘦，那我们到时候再说，对不对？但你的心里面想到时候你杀了我就算了，但是至少试试十天，给我们十天来试试看吧。那对于这个伪伴来说，十天不是一个太长的日子，十天但以理不可能一下子就瘦成很明显的样子，对不对？所以让他们十天试试看可以。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就是但以理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智慧，他晓得怎么样和这个权柄来处理这样的沟通，而且他沟通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谦卑。他说求你试试仆人们，他的位置 是很低的，他不是说我是上帝的选民，我是上帝的百姓，你们都是没被拣选的人，你们都是外邦人，然后你来试试看我们这些尊贵的上帝的百姓十天吧。他很把自己放在很谦卑的位置，他说求你试试看仆人们十天。他这样沟通的方式那个伪伴很乐意接受。接着呢，十七节说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然后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啊、异象和梦兆。这边谈到他们学习的状况怎么样，他们学习状况非常的好，他们学得很好，但是经文说他们为什么学得很好呢？是说神赐给他们这样的智慧，赐给他们这样的聪明和知识，以至于接下来在面试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一面试发现这群少年人不得了，然后就把他们留下来，然后留下来毕业工作。紧接着我们来看到第二章，既然第一章你说到但以理比那一切的其他的人都优秀，他到底怎么优秀法呢？第二章就开始向我们来解释，给我们几个具体的例子，让我看到但以理他到底比别的人优秀在什么地方。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使他心里烦乱不能睡觉。尼布甲尼撒这个梦他觉得很可怕，他搞不清楚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那问题不单如此，问题是他很想搞清楚这个，他就想找他自己搞不清楚，他就找人来帮他搞清楚。这好像本来不复杂，但复杂在这个地方，他自己把那个梦忘记了，他也忘了自己做了什么梦，但是他就想把这个梦搞清楚，他想找人帮他解梦，可是别人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梦。你觉得这个老板他的这个要求合不合理呢？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吗？绝对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的嘛。面对这样的一个不合理的要求，他是怎么说？我们看一下第五节，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王，什么样的一个老板，非常不讲理，对不对？非常的蛮横。然后接下来经文说第十二节，因此王气愤愤的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这是一个很理性的老板吗？绝对不是一个理性的老板，这是一个喜怒无常的老板，而且他动不动就说这些人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成为粪堆。你知道这句话对他来说已经是一句口头禅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后面还可以看到这句话。然后第三章的29节，他 他也说到，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他们谤读这几个人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为粪堆。这个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标准处罚方法，你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或者你让我不爽了，我不但要凌迟你，不是简单把你杀掉，而是凌迟你，而且不单凌迟你，而且还是把你的全家，然后把你的房屋变成粪堆，哇，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老板会怎么样？这个老板明显他的情绪控制有问题，对不对？他的情绪非极度的不稳定，不但蛮横不讲理，而且易怒，简直就是一个暴君。而且你会发现这个王他还有他的亲信，在那时候但伊里虽然已经开始在王宫里面工作了，可是王有没有马上想到但伊里呢？完全没有想到但伊里，但伊里只是众多的在王手下工作的人当中还没有那么出挑，对不对？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王首先想到的是谁？第二节说，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然后王首先想到的是这批人，把这批人给我召唤，因为在过去的经历当中，王觉得这批人是他的亲信，这批人是能够解决他问题的。然后特别是加勒底人，加勒底人是就是巴比伦人，可以理解吗？就像这个王他是一个上海人，所以他比较喜欢用上海人做他的员工，他觉得上海人比较聪明。然后呢，他就把这批上海人啊，这批加勒底人叫了过来。然后第四节，加勒底人就用亚兰的语言对王说等等等等，开始用上海话说起来了。然后呢，王就回答加勒底人等等等等。然后第十节，然后加勒底人在王的面前回答说怎么样怎么样。王非常重用他的这些本地的人，他觉得这部分人是比较聪明的，有见识的。而在这种状况底下，这批人他们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且非但他们解决不了问题，王怎么说？第十二节说，因此王气愤愤的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伊里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但伊里和他的同伴也躺枪了，压根就看起来没什么他们什么事，但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也是哲士，所以他们就躺枪了，他们也要被杀。面对这样的状况怎么办？现在领导出了一个难题给他的下属，而且这个难题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根本就不知道你梦了什么，你还要让我帮你解梦？如果知道你梦了什么，我还可以随便胡掰一些内容，对不对？但是压根就不知道你做了什么梦，还要帮你解这个梦，这个难题难不难？你们觉得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别人难但伊里也难，别人做不到但伊里也做不到，你可以理解吗？但伊里能做得到吗？但伊里也做不到。那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一个难题你怎么办？如果你的老板他有一个难题，这个难题让老板真的茶不思饭不想，这边的经文说他心里烦乱不能睡觉，老板也很痛苦，老板很痛苦，下属也很痛苦，连累了你，你也很痛苦。但是这个问题是别的员工，那些老员工们他们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你怎么办？然后你会不会跑到老板那边然后去抗议，然后你说你就是一个暴君，你根本就不民主，你这个处理方法的问题根本不对，然后煽动其他的其他的同事其他的员工，然后我们在背后说老板的坏话，你说这个老板，你说真的是实在是，你看我们生活这个样子，老板还要开除我们，还要给我们裁员，然后会不会去背后煽风点火，然后让大家情绪一同的被煽动起来，给老板施加压力呢？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难题，但伊里是怎么处理呢？我们看看但伊里，首先但伊里还是他是一个非常善于沟通的人，他先去收集信息，先去聆听。第十四节，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伊里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亚略现在要来杀他了，就好像老板派一个人过来 HR 过来要跟你谈 要把你开了。在这个时候，但以理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你知道在当时但以理他和王的位置还没有那么亲近，他还不太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就问那个护卫长，他说王的命令为什么这样紧急呢？然后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然后但以理遂去求王宽限，他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所以但以理先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先去收集信息，先去聆听。但是其实但以理他靠着自己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不是上帝，他怎么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到底做了什么梦？可是但以理，这就是但以理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但以理他怎么样面对这个难题？第十七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这几三个朋友，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十九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的异象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他怎么做呢？他晚上去参加了小组，在小组活动当中，他分享了一个重要的代祷事项，然后要求他的组员为他代祷，也为自己代祷，然后他们在这个小组里面就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你相信祷告吗？如果你真的相信祷告，当你遇到世界级的难题的时候，你怎么解决问题？祷告。但是当你遇到世界级的难题的时候，你不祷告，你先想别的办法，会怎么样？说明你并不真的相信祷告，可以理解吗？但以理他回到小组当中，然后整个小组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当耶稣，就像耶稣说，你们在地上若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奉我的名祷告，然后就在你们当中。他们就这样祷告，祷告了以后呢，我当天晚上，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紧急，马上要杀头的事情，所以当天晚上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的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了，然后但以理就开始称颂神。但以理他不是马上赶快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先敬拜这位上帝。他怎么样敬拜神呢？他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是属乎他的，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等等等等。在但以理的赞美当中，我们看到但以理对这位神的认识，他对这位神的认识是什么？我们等别人都说但以理很聪明，别人都说但以理很有智慧，可是但以理他怎么看这件事情？但以理说智慧和能力是从哪里来？是从神而来，是属乎神的，而且神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聪明知识赐予聪明人，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以理他不是说神将智慧赐予人，他说神将智慧赐予什么人？智慧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神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到底是因为他是先是智慧人，神将智慧赐给他呢？还是因为神赐给他智慧，他成了智慧人，然后他成为智慧人，神就赐给他更多的智慧？有没有想到主耶稣说的一句话？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神将智慧赐给什么样的人？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你身边有一些人是很有智慧的人，也有一些人可能是蛮愚昧的人。我不知道你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但是如果你是智慧的人的话，神就赐你更多的智慧，但是如果你是愚昧人的话，你没有办法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为什么？智慧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箴言书里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看到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别人解决不了，但以理也解决不了，但是但以理他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敬畏这位上帝，他知道我们解决不了，但是上帝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去向上帝祷告了。当你遇到你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你会不会去向神求呢？这就是但以理的智慧，他对这位神有一个敬畏，他没有简单的埋怨这个环境，他说上帝啊，你为什么把我放在 这样的一个王的手下工作呢？这个王实在是太不合理了，这个王他给我们这个任务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现在还要把我们杀掉，上帝啊，你应该改变这位王吧。他没有这样祷告，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抱怨，他就向神求智慧来改变他，让他自己能够明白这个王现在的处境该怎么样解决。所以一个智慧的人，神会赐给他更多的智慧。什么样的人是智慧的？就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向神求智慧的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就像在雅各书里面说，你们当中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去求那厚赐与人也不责备人的神，神就必赐给他。当我们在这个世上遇到很多难题的时候，当你真的需要智慧的时候，不要抱怨，向神来求智慧。结果呢，很明显，结果上帝不但得到了荣耀，我们看到接下来但以理就去跟王解梦，然后此处我们就略过一大章，然后来到46节，这个梦解得非常的清楚，解得非常的明白，然后王也很满意，王的问题被解决了。这个时候当下尼布甲尼撒王伏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的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一切的哲事。为什么但以理他能够被高升？很简单，从世人的眼里来看，因为他解决了王的问题，因为他解决了老板的问题，能明白吗？你能不能解决你老板的问题？甚至我问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你的老板现在他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你的老板他为什么事情他这边经文说心里烦乱不能睡觉？首先你了不了解你老板现在睡眠的状况？不了解。然后如果你的老板心里烦乱，你能不能看得出来？如果你看出你老板心里烦乱，你知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事情烦乱？他的难题到底在什么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站在我们自己的位置上来思考问题的。但是但以理为什么他能够被高升？因为他能够明白王的难处难题到底在什么地方，而且他能够祷告求神给他智慧解决王的难题。你想不想在你的公司里面也被高升呢？你能不能解决你老板的难题呢？如果你不能解决难题的话怎么办呢？神将智慧赐予智慧人，你先成为一个智慧人。另外我们看到但以理在跟王沟通的时候，他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在第二章里面第27节，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的说，他说，王所问的那些奥秘事、哲事、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那你这个问题，你所轻信的那些人，他们其实都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这句话看起来有点打击了一大片。然后但以理他下句怎么说？但以理有没有说这个问题只有我能帮你解决？是不是这样说的？你这个问题，你那批老臣们都他们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只有我能解决。但以理是怎么说？他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如何给你的老板传福音？首先他破除了尼布甲尼撒王心里面的偶像，可以明白吗？尼布甲尼撒王 他心里面有个偶像，就是他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团队，他有什么问题，他手下的这批哲士、这批用法术、这批术士、这批观照的人都可以为他解决问题。但是现在但以理说这批人他们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他破除了王的偶像，然后他把真神介绍给这位王，他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你们地上意味着这些地上的人他们解决不了你的问题的，只有天上的神他们才能解决你的问题。 他把但他把尼布甲尼撒的眼光从地上直接就提升到了天上。这是为什么？最后当问题解决了以后，尼布甲尼撒王他怎么说？他说你们的神，第四十七节他说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在这时候尼布甲尼撒他未必真的信了这位耶和华上帝，因为我们看到紧接着他后来又造了一个很大的偶像，可是他对这位上帝开始有了一个认识。他说你们这位神，他不是说你们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是他说你们的神真的比别的神要厉害，他是万神之神，你明白吗？他并没有变成一个一神论者，他还是相信有很多的神，可是他说你们的神比别的神要厉害，这就是一个进步。他知道耶和华犹太人的神是厉害的，是比别的神更厉害。然后呢，但以理他自己高升了以后，他还做了一件很有智慧的事情。第四十九节，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撒、亚伯哥尼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什么意思？但以理开始组建团队，建立了一个班子。现在他做总理了，但是他要组建一个他自己的班子，这样子来管理。紧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章，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这个金像呢很可能是他自己的像，这个像呢就代表他的权柄。你们知道王毕竟是个有限的人，他没有办法同时出现在帝国所有的位置上面，这个帝国有很多地方他不能够同时出现，所以怎么办呢？就造一个金像在那些地方来代表他，可以理解吗？所以这边他这个像在这个地方，就好像他自己在这个地方一样，让所有人都知道说我们的王是谁，而且还有所有的人都要去拜这个金像。那显然这个金像是造在整个首都以外的那些王不在的地方，也就是但以理他那三个朋友他们所工作的地方。那现在这三个朋友就遇到了难题，到底要不要拜这个金像？因为十诫里面明确的说你们不可以拜其他的偶像的，可是现在王下了命令说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拜，而且如果你不拜说明什么？就是不给我面子，你可以吗？你不拜就是你不尊重，你不认可我是你们的王，这就是谋反，就是你要闹革命。现在这三个朋友他们面对了很大的难题，这个难题有点像但以理当年他们面对的难题，到底是听王的还是听上帝的？到底是得罪这位王还是得罪这位上帝？啊，这三个人他们都是犹太人，都是非常敬虔，他们是跟但以理以前学生时代在一个学生团契里面的，所以他们有困难他们也还在小组当中，所以之前但以理有困难他就在这个小组里面跟他们一起来祷告的。
但是他们三个不是素食吗？
对，他们当时也一起经历了这些事情，所以他们的信心也是很好的人，所以他们就坚决就是不拜这个神。但是我们看一下他们是怎么样回应的呢？他们就赤裸裸的拒绝了。然后第十三节，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他非常的怒，非常的愤怒。然后之后他就去把这几个人叫过来，然后这几个人他们就对尼布甲尼撒说：“尼布甲尼撒啊！”你发现他们说话和但以理说话有什么不同吗？但以理他是怎么称呼的？他说：“王啊！”这几个人他们是怎么称呼的？他说：“尼布甲尼撒啊！”能明白吗？看到差别吗？但以理是非常尊重这位王的，但是这几个人他们现在为什么他们这么说？他们是真的不尊重这位王吗？我相信也不会，可是现在他们已经进入到一种冲突当中了，他们现在进入一种冲突模式当中，而且在这种冲突模式当中，这三位朋友他们虽然是很敬虔的人，所以他们宁可死他们也不拜这个金牛犊啊，拜这个金像，这个是非常好的。可是他们，我们来对比一下他们的表现和但以理在这样的状况底下表现有什么差别。然后他们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他说：“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就是说，即使你要杀我们，我们所侍奉的神 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意思是你算什么啊？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立的金像。很有个性嘛。但是你们觉得这样的沟通方式怎么样？然后十九节接着尼布甲尼撒他的反应什么样？怒气填胸，然后向这些人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然后呢，就找几个壮士把他们抓起来扔到火窑里面。尼布甲尼撒气得不行。当然后来神当然也保守这三个人，这三个人只是沟通上有问题，他们信仰上是一点没有问题的，他们信仰上是非常的好，他们还是非常的忠贞对上帝，他们宁可死，他们宁可殉道，他们也不拜，所以神保守他们，他们没有被烧死。然后后来尼布甲尼撒也非常的惊奇，哇，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看一下同样类似的状况，但以理是怎么处理的。我们看到在第六章的时候，第六章其实第六章跟第三章是一个对应的关系，就是在文学结构里面它好像三明治一样，就是之前是他三个朋友殉道的故事，第六章是但以理殉道的故事，然后在这两章当中是两个王骄傲然后被上帝就是贬低的故事。看到它的结构吗？上帝的百姓他们啊为义愿意殉道的故事，以及当中那个外邦的王他们如何骄傲以至于被上帝打击的故事。那在这两个殉道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但以理他的状况是什么样。当时但以理也是被人陷害，对不对？然后当时他就需要也是同样要被扔到狮子坑里面，类似的处境。但是在那种状况底下，王的反应是什么？王是不是很愤怒，说多抓几只狮子来把但以理快点咬死。王的反应是什么呢？当时十四节，六章十四节，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王听到现在但以理要被抓起来，要被扔在狮子坑里面，但是因为他已经盖了玉玺，这个事情已经不能反悔了。王的反应是甚愁烦，一心想要救但以理。如果你是老板，你的下面的员工大概有几类员工？
三个。
一类员工是他把辞呈交在你手里的时候，你非常的开心，你松了一口气说啊，终于他要走了。第二类员工，他把辞呈交在你的手里，然后你同样也是叹了一口气，你说哎，可惜少了一个人。但是第三类员工，他把辞呈交在你的手里，你的反应是哇，完了怎么办，然后就甚愁烦，就是觉得整个天要塌下来一样。你们明白这样的员工对老板的反应是什么吗？那样的员工对老板意味着什么？然后他就一心想要救但以理。然后第十八节，王当时就看到这个状况，然后呢就把但以理扔在狮子坑里，然后王回到王宫里面，终夜进食，饭也吃不下了，然后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然后呢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然后后来发现但以理没事。二十二节，王就甚喜乐，开心的不行。你看到但以理在他的老板的心中有多重要了吗？是同样抗拒了王的命令，但是为什么这两群人他们的待遇是这么差别这么大？一个王说把火比平常更烧旺七倍，然后这边确实心痛的不行，一心想要把他救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当然很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方面，至少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三个朋友他们和王沟通的时候，他们的尊重的对王的对这个权柄的尊重的程度 跟但以理怎么样相比是差别是很大的。在这些他们三个朋友里面，他们觉得 你不过就是一个人，跟我们没什么差别，对不对？我们还是犹太人，你还是个外邦人。他们其实心里面对这个王没有那么大的尊重，他们对他就直呼其名，尼布甲尼撒。但是但以理，我们看到但以理每一次跟王沟通的时候，他都是非常非常尊重的。这种尊重不单是在言语上面的一种尊重，而是但以理他知道这个权柄是从哪里来，乃是从上面来的。这就是第四章第五章要让我们看见的。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第五章，在第四章第五章这两章里面分别记载两位王的故事。第一位是尼布甲尼撒的故事，第二位王就是伯沙撒王。伯沙撒王是谁呢？他有可能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也有可能是他的孙子，就是在第五章第二节，然后吩咐人将他父，然后你们和合本圣经里面有一个括号说父或作主，就是他有可能是他的儿子，也有可能是他的孙子。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两任王，但这两任王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非常的骄傲。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他当时他怎么骄傲呢？我们看一下第二十八节，第四章二十八节，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二十九节，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在王宫里面走路，然后到处视察。然后呢，这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说这大巴比伦，这大巴比伦，当人骄傲的时候都会这么说，然后我们大韩民国，然后我们大马，你们知道大马是哪里吗？
马来西亚。
就是不管哪里的人，他们都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大上海，对不对？那他说我们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你看这一切，我们经济发展的多好，我们的 GDP 有多高，这一切都是我的功劳，而且是要显明我威严的荣耀。但这是他很骄傲的地方。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在他身上？如果你看第四章的话，上帝就让他神经错乱了，他变成了一个疯子，然后他失去了他的王位，他开始在外面到处的和那些野兽同居。然后过了七年，当他真正谦卑下来，他才开始，然后日子满足。三十四节，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恢复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直到他真正谦卑下来，开始敬畏那位上帝。他的儿子或者他孙子呢，那个伯沙撒王怎么样子？然后经文里面五章第一节，他为他一千大臣设摆宴盛宴，找了一千个大臣过来，我们一起吃夜宵，然后这大摆宴席，然后与这个一千人对面饮酒喝酒，就非常开心。然后这时候他就想到一个事情，他就吩咐人将他父或他的主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中所掠夺的那些金银器皿来，然后呢就和大臣皇后嫔妃好用这器皿饮酒。他们就把从耶路撒冷神殿库房里所掳掠的那些金器皿然后带过来，他们就一起来用这些，那些器皿是原来是在圣殿里面的，原来是用来供奉耶和华使用的，但是现在他说这些拿过来让我的大臣还有我的嫔妃们我们喝酒用吧。他也非常的骄傲，完全不把这位上帝创造天地的上帝放在眼里面。结果呢，第五节，当时忽然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看到一个异象，就是有个手指在墙壁上写了一行字，这行到底是什么字他看不懂，但是看到这样的异象出现他眼前的时候，他当时非常非常的紧张，非常害怕。然后他就第七节大声吩咐那些用法术的和加勒底的人，并观望的那些观照的，把这些人叫过来，然后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 然后呢，于是王就把一切的哲士都带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它讲解告诉神。伯萨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在这个时候就有人跟尼布甲尼撒推荐说，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但以理，他有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然后呢，他就把但以理叫了过来。但以理一看这个字，但以理就明白这个字上写的是什么。但以理是怎么回答这个王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字上面的字写的是什么。他说二十二节，他说伯沙撒，你是我们就从十七节吧。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吉布甲尼撒，因为神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变为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伯沙撒啊，你是他的儿子或者是孙子，你虽知道这一切的事，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至高，使人将他的殿中的器皿带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嫔妃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见不能听无知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你手中，那手中有你的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神从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所写的文字是什么？尼米啊，米尼米尼迪克勒乌法尔辛，什么意思？那个王搞不懂，我们也搞不懂，不过经文有给我们解释，讲解是这样的，他说你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比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什么意思？你的国现在到此为止了，上帝要把你的国交给别的人了。如果是你的话，如果你是但以理，在这个时候你敢说吗？你看得懂这上面的文字是什么？你完全清楚上面在讲什么，可是面前是你的王，你的性命就在他手里面。不知道当讲不当讲，然后当讲啊，你说吧，然后你叫我说吧，把责任推给他是吧？啊，不错不错，很好的沟通方法。可是你会发现，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你现在要讲真话，但这个真话是没有人想要听的真话，这个真话是极度得罪这位王的真话。世界上所有的王最在意的、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有人造反把它推翻掉，这是为什么所有的王他们都要花很多的代价去做维稳的工作。可是现在对于这位王来说，上帝要把这个信息给这个王，而这个信息现在只有但以理能够讲出来。如果是你，你敢不敢讲呢？我们看到但以理他非常忠实的传讲了神的话，他没有怕得罪，因为神就是要借用他来对这个王来说话。这就好像今天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见证人，可以明白吗？我们有没有忠心的来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把福音的信息清楚的告诉别的人？我们把福音传给别的人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得罪人？绝对有可能会得罪人，可能会冒犯到他，尤其他是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你可能会失去一个朋友，甚至你可能会得罪你的上司。而但以理他现在把这个话说出来，甚至就是要掉脑袋的事情。 但是但以理他知道他是上帝忠实的传言人，他必须要把那话忠忠实实的完全不打折扣的告诉那位王，这就是他的责任。那但以理他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种勇气和信心呢？我们看到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夹在就是两个殉道故事当中的两章经文，这两章经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在这两章里面是出现了，反复出现了很多遍的。我们看一下第四章十七节，四章十七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简单的意思，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再看到第二十五节后半句，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三十二节后半句，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第六章第十八节，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二十一节后半句，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知道圣经是很精炼的，没有必要的话圣经不会讲很多重复的话，但是这几句话为什么要重复？很简单，这就是主题，这就是这段经文要强调的，反复强调的一件事情。这就是但以理他之所以是但以理，他和别的人不一样的地方，他的核心信念。他知道虽然现在我有一个外邦的王，但是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对你们来说，就好像你虽然你今天有一个老板，但是你会不会相信至高的神在你的公司掌权呢？这就是当时但以理的信念。到了第六章，我们看到王非常的宠幸但以理，这是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当有人要陷害但以理的时候王的表现。但是因为但以理的表现实在太出色了，王想要立他治理通国，以至于什么？第四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你看到这个职场当中黑不黑暗？那个恶性竞争是不是很可怕？别人很嫉妒但以理，想把他搞下来，然后就去找他到底有什么毛病。找了半天，经文说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为什么找不着呢？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但以理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为什么他能毫无错误过失？因为他很忠心，听没有？因为他忠心办事。忠心是什么意思？忠心简单的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就是靠谱，就是可靠。如果你有一个员工，他是非常可靠的，你交给他的事情他都可以帮你很认真的完成，而且可以完成的很好，毫无过失，这个员工你可以说是一个很忠心的员工。你也可以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很靠谱的员工。但反过来说，也有可能你把一些的工作交给一些人，他当时说没问题，交在我身上，然后一个月以后你再去找到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忘记了，或者他找一些借口，他说哎呀那个什么什么部门的人他当时不配合，然后现在然后又后来发生又什么事情等等等等，然后最后现在这件事情没有完成。那我没有完成，为什么你不早点交代呢？为什么不早点沟通，等到老板找你的时候才说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呢？我们看到但以理他是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难怪这位王非常的喜欢但以理，又非常尊重王，又非常的忠心，不喜欢也不行啊。但是现在麻烦来了， 现在人说，我们现在定王，你现在定一个命令，所有人不允许祷告，不允许向王以外的人求什么。这个命令当然就是，其实是想要陷害但以理的。当时王头脑一发昏，就说好啊，挺好的，这个全国都非常尊敬我，然后把我唯我独尊，所以王就盖了一个玉玺。盖了这玉玺意味着什么呢？就说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人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这是这经文所强调的。那现在这个问题来了，现在全公司不允许祷告，就好像说老板说你们不允许礼拜天去教会了，但以理怎么办呢？该怎么处理这事情？我们看到第九节，于是大流士王立这禁令加盖了玉玺。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的家里，然后他的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开着窗，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边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他说但以理知道这令禁令盖了玉玺，他为什么要加这句话呢？一般的描述来说的话，就是这句话其实是可以不用加的，王盖了禁令，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然后但以理知道以后很麻烦，他就回家去祷告了。但是这边特别强调说王盖了玉玺，然后但以理知道这令盖了玉玺，意思是说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挽回了。但以理他先搞清楚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周旋的余地，可以理解吗？但以理先搞清楚这个禁令到底有没有盖玉玺，他先去搞清楚这件事情，如果王这件事情还没有盖玉玺的话，他马上可以去找王沟通，跟王说这个事情怎么怎么处理，王可以就是当中有个变通的方法，还可以有周旋的余地。当他和王沟通了，当他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以后，这个禁令已经盖了，他知道照波斯马代人的律例 这件命令就不可以收回了，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周旋的余地了。所以但以理他已经搞清楚了事实，已经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改变的事情了，这件事情已经是没有办法通过其他沟通的办法来解决了。现在怎么办呢？但以理过去的他都是先去沟通解决问题，对不对？现在他沟通过，他知道这件事已经不可能解决了，这就是但以理的殉道精神。他就回到家里面，把窗打开朝向东方，朝向耶路撒冷，然后跪在那里祷告，然后而且呢是一日三次，而且是与素常一样。他知道这事情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改变的余地了，与其我偷偷摸摸的祷告，我就光明正大的祷告吧。而且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那些人他们在说的时候，他们说要陷害但以理的人，在第七节他说三十日之内不拘任何人，若在王以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里面。他们去告但以理的时候，第十一节说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到王面前等等等等。在那些人眼里面，他们是怎么理解祷告的？就是向神求一些东西。可是这篇经文他谈到但以理只是怎么祷告，他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对但以理来说，他向神求，他也求，但是这个不是他祷告的重点，他向神来感谢，感谢神这么多年来恩待他，感谢神这么多年来保守他，感谢神使用他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面。他知道他的生命完全是在这位至高的神手里面的，所以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忧虑和担心。他甚至没有祷告说主啊我们现在要完蛋了，求你来帮助我们啊，他没有这样子去向神来恳求，他是祷告感谢。但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也很清楚，神就保守了但以理，而且神得到了荣耀， 就是好像在新约让我们看到神也会保守我们，而且是保守我们到底。怎么保守我们到底呢？在新约时代有很多基督徒殉道了，神有没有保守他们呢？但以理扔到狮子坑里面，结果狮子不吃他，但以理被拉上来把别人要去把别人给吃了，神保守了但以理。可是在新约时代，当时很多基督徒在罗马的角斗场里面，然后被狮子吃掉了。为什么会这样？神有没有保守那些基督徒呢？但是新约圣经里面说神会保守我们，而且是保守我们到底的。但以理他有没有看到过耶稣的复活？没有，对不对？所以但以理他对复活的认识是什么？他对 永生的认识是什么？可能不是那么清楚，至少在那个时候。但是在罗马角斗场里面殉道的那些基督徒，他们有没有经历过耶稣的复活？他们都经历过，对不对？或者间接的经历过，通过其他的见证人，他们已经非常的清楚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们非常清楚知道死亡已经不是终点了，然后之后上帝耶稣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所以这是他们的信心，是和但以理那时候是不一样的，可以理解。所以神保守那些在角斗场里的基督徒，也是保守他们到底，是保守他们到哪里？不是单单在这个世界上保守他们，而是保守他们直到新天新地。那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来做一些结论吧。我们看到整个但以理，他在但以理书当中，但以理他在外邦的王手下工作，然后被得到重用，在各种艰难的险阻的任务挑战和各种同事相害的处境底下，他仍然能够坐稳那个位置，而且不断得到高升。他的秘诀到底在哪里？首先我们看到但以理他有个非常坚定的核心信念，就是耶和华他是至高的神，他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他对权柄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首先上帝是掌权的，上帝是那个终极的 boss。 然后呢，这地上的权柄是从哪里来？是这位上帝他要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尼布甲尼撒的王，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不是通过他的枪炮，通过他的武器得来的，不是通过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得来的。尼布甲尼撒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是上帝赐给他的。所以但以理非常的尊重尼布甲尼撒王，他跟尼布甲尼撒王在沟通的时候，他是带着非常大的一个谦卑的态度，因为知道这是神立他做王，神没有立我做王，神只立我做总理，但是神立尼布甲尼撒做王，你可以明白吗？其次，因此当但以理对权柄有个非常清楚的认识的时候，他就明白一件事情，他的工作是不是世俗的。但以理他不是祭司，他并没有在犹太的群体里面做所谓的圣洁的工作，对不对？他是在政府部门里面工作，而且还是在外邦的政府部门里面工作。但以理他觉得他的工作是世俗的吗？当然不是，因为他知道权柄是从神来的，神要治，现在兴起巴比伦这个国家，神要治理巴比伦这个国家。神是如何治理巴比伦这个国家？是透过尼布甲尼撒王，透过他自己作为总理这样的位置来治理这个国家的。所以他和神一同的在工作，他借着祷告在与神同工。就好像在大半年之前，我们有一次讲到谈到祈祷家，还记得吗？在你的工作当中，你怎么样与神同工？就是借着祷告。但以理他每一天三次，这是他素常的习惯，在神面前来祷告。所以他经历神的同在，也经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做工。不但如此，他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知道这个工作也是神圣的，他是与上帝一同在护理这个世界。同时他对权柄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非常尊重尼布甲尼撒王，他服侍尼布甲尼撒王，但是他不高举人， 而高举神，而并且当遇到一些不可能妥协的事情的时候，他就立志不以王和王的善玷污自己，他宁可被扔到狮子坑里面他也不妥协，他有他的底线。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员工会怎么样？会不会得到王的尊敬？会不会得到老板的尊重？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员工的话，老板一方面可能很喜欢你，不过你觉得老板会真的尊重你吗？但是但以理他是有非常清楚的底线的，我不可能不祷告，像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也不可能不祷告，我们也不可能不去参加聚会。他有非常清楚的底线，然后我不会做任何神不喜悦的事情。在这种状况底下，反而王非常能够信任他，可以理解吗？因为他是有原则有底线的，他是有真正的信仰的人。那但以理他如何进一步的赢得王的信任和尊重呢？第一，他解决了王的难题。有一些难题是世界级的难题，别人解决不了，但以理其实他自靠自己也解决不了，但是但以理他靠着神，他祷告，在小组里面他一起为此祷告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但以理非常积极的沟通，特别是他很认真的聆听。第三，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所以最后啊，每一任王都发现但以理这个好苗子，然后得到王的重视，而且牢牢的坐稳他的位置。我们今天，我们不是活在旧约的时代，我们今天是新约的信徒。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如何来反思我们自己的工作？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当时那些以色列人被掳在巴比伦是差不多一样的，因为上帝要使用这些上帝的渔民，在那个外邦的文化和世界当中，为这位至高的上帝来做见证。今天上帝也要使用我们这一批新约的百姓，在一个充满外邦的文化、外邦的宗教信仰的世界当中，来为上帝做见证，来为福音做见证。我们如何在我们的职场当中来为这位神来做见证？首先，你在职场当中的核心信念是什么？每个人都有核心信念，每个人在每个领域也都会有核心信念。那你在职场当中的核心信念是什么？有的人相信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一种信念。也有人相信说拍领导马屁，这个是最管用的一招。也有人相信厚黑，还有人说我是把工作和信仰分得很清楚，分得很开的，工作就是工作，信仰就是信仰。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在职场当中都有你的核心信念。但以理他的核心信念对你有什么启发？但以理他说，你尼布甲尼撒王，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丝，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如果你今天你还不能够清楚的相信上帝在你的公司里面掌权的话，可能上帝也同样的在你的生命当中要做这样的雕刻。你可能一直很辛苦，你一直好像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一直到什么时候？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等你知道上帝在你的公司里面掌权，等你知道上帝要将哪个职位赐给谁就将哪个职位赐给谁。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包括什么呢？包不包括你公司里的权柄？还是耶稣说天上地下除了你公司里的权柄全都赐给我了，只有你的公司不好意思我还没有搞定，那公司实在太强大了，对吗？但是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相不相信耶稣在你的公司里面掌权？你的高升，你的降卑，你老板的高升，你老板的降卑，都不在你和他的手里，都是在这位至高的神的手里面。第二，你觉得你的工作是世俗的吗？你会通过祈祷加的方式来面对你的工作？你有没有和你的天父一同的来护理这位世界呢？ 然后我们也可以想想你和领导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你们常常是处在一种对抗模式里面的吗？你常常有很多的牢骚，很多的抱怨，在背后说他很多的闲话，煽动其他的员工一起来讨厌他，还是你像但以理这样敬重他，服侍他，但是也是不卑不亢，高举神，不妥协，最终赢得他的信任和尊重。如何去尊重你的老板，解决你老板的，解决你领导的难题？今天我觉得你可以想一想，你老板现在他心里面到底烦乱的事情是什么？什么事情让他现在不能睡觉？未必是公司里的事情，也有可能是公司里的事情，可能是现在公司正在转型，可能现在公司面对其他的竞争对手压力非常的巨大，可能公司甚至快要发不出工资了，可能是他自己家里的事情，可能他正在跟他的妻子闹离婚，可能他的孩子非常的不听话，他的孩子是一个非常悖逆的富二代，让他非常的担心，可能是其他他健康方面的问题。你老板他现在到底有什么事情是让他心烦意乱，然后不能睡觉的？然后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有些事情你处理不了，你的同事也处理不了，但是神可以。然后积极的跟你的老板沟通，在沟通当中认真的聆听，澄清那些问题，去问清楚，然后做记录，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听过就当耳边风。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这样，当时听到了可是忘记了。所以跟你老板沟通的时候最好拿个小本子，这是沟通当中很重要的事情，记录下来，这样子你才可以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存着谦卑的心，忠心尽好你的本分。好，这就是今天但以理书要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该如何能够像但以理这样能够成为你的领导所喜悦的那个人，因为他的权柄乃是神所赐给他的。那接下来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
我们常在你